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最近几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跟我们查考有关所罗门王的生平，讲到他的种种成就和他离世之前所累积的财富。今天我们继续的看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叛乱和他登基做以色列王的情景，请翻到历代志下第十章第一节。好，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有机会一起来查考圣经了。弟兄姐妹，欢迎您常常的来信和我保持联系，我们能够交流在主里面的经历和读经心得。也欢迎您对今日灵粮这个节目呢提出意见或者建议，请您留意记下本台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当然了，写 email 给我当然可以。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历代志下》第十章。以色列民在摩西带领之下离开了埃及，接着呢，就由约书亚领着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赐给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土地。在这块应许地上，他们有一段时间呢，是由士师来治理的。但是后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像周围的列国一样，能有一位王来统治他们。于是呢，他们就要求撒母耳替他们能够高立或者是委任一个王。其实呢，神的目的呢是要以色列国成为世界上一个特殊的独特的国家，他们要实行神权统治、神权政治，百姓呢是由神来掌管。但是呢，以色列民不再满足于一个神权的政体，他们想要一个王来带领他们去征战，他们希望这个王能够带领他们。所以呢，当扫罗被告立为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们就从一个神权政治进入到君主政权了。神的目的呢，是要做王的扫罗能够降服于神，在治理百姓的事上做神与百姓之间的中间人。换句话说呢，为了要从神那里领受指示和指引，扫罗就必须与神契合，以便能够按着神的方式来带领这个民族。但是呢，扫罗却满心骄傲，他因为骄傲而抗拒了神的命令。既然他抗拒神，不愿意完全的把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那么神也就拒绝他做王。这样扫罗的王朝就在他身上画上了句号。但是在扫罗之后，神兴起了另一个王，这个人呢就是大卫。神把大卫从羊圈里面领出来，从跟随羊群放牧的生活中把他领了出来，把他安置在宝座上来治理神的百姓。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 因为大卫合神心意，所以呢，尽管他不是完全的，他也犯过可怕的罪，但是基本上他在内心里面呢是不断的在寻求神，也一心遵行神的旨意，因此呢，神称大卫为合他心意的人。而且呢，神也应许大卫将来会有一位统治者从他而出，并且要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永远掌权。这个从大卫而出的统治者呢，实际上就是弥赛亚。但是只要大卫的子孙跟随耶和华，那么就会不断的有大卫的子孙坐在王位上，这是神与大卫订立的一个附带条件的约。这个条件就是大卫的子孙必须要继续跟随耶和华，只要他们继续跟从耶和华，那么大卫的子孙也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但是大卫的子孙却无法遵守神的约，在西底家之后啊，就没有君王出现了。在大卫的统治下，以色列国蒙神赐福，因为大卫呢寻求耶和华，神就赐福给大卫的国度。大卫希望替神建造一所圣殿，好让约柜有个屋子可以停放啊。大卫呢却被神拒绝了，神不让他建造圣殿，因为呢他是个战士，他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但是神说，在你以后我要兴起一个儿子坐在宝座上，他要为我建造一所房屋。于是呢，大卫就四处搜集建造圣殿的那些个材料，搜集什么金银铜铁木材雕凿石头啊等等，然后呢他画好了蓝图。接着呢，他把宝座让给自己的儿子所罗门了，把建殿的这个计划呢也交给他，鼓励他去做，为神建造这所圣殿。所罗门呢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这个殿呢花了7年才盖好了，换上今天的价格呢大概也花费了数百万美金吧。据估计呢，如果今天要把所罗门当年建造的圣殿拆了，另外盖一座圣殿的话，可能得花上好几亿的美金。好了，圣殿工程结束了，奉献圣殿的日子来到了，那是荣耀的一天。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座的圣殿，神的云彩也降临在圣殿以上。所罗门呢，竖立在建造在院子外那块用铜制的小台阶上，向百姓呢发表讲话，告诉他们神的信实。接着呢，他就跪下来祷告，承认天上的天尚且不足神居住。神呢，我们并不是要建这所房屋让你居住，我们呢只是盖这所房屋，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向你献祭。求你的眼目眷顾着地方，你的耳要经常留心听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的祷告。接着呢，所罗门预先看见日后他的百姓将面临离弃神所带来的悲剧，以及其结果所带给百姓生活上的影响，这些个灾祸将会面临到他们整个的民族，包括自然灾害，像瘟疫啊、反常的天气现象啊、旱灾啊，或者因为被交给他们的仇敌所遭到的苦难啊 等等，他们将会因打败仗而被掳。所罗门提到由于百姓犯罪所招致的这些不同的情况，他一再说，耶和华呀，如果他们来到这圣殿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在天上的圣所垂听他们的祈求，拯救他们。于是呢，神回答所罗门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记载在历代之下第七章的十四节。在奉献圣殿那天，他们举行盛大的庆祝和献祭典礼，献上了数以千计的祭牲。这批可爱的百姓知道神是他们整个民族生活的中心和核心。当神成为一个民族生活中心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美好啊！但是可惜啊，好景不长。事实上，所罗门自己在去世之前，他也开始拜偶像假神了。他违背了神的嘱咐，也违抗了神的律法。在《申命记》第十七章十六节所记载的那条律法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莫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他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神了解人的本性，比我们自己所认识的更清楚。神知道你，比你认识自己啊更透彻。许多时候，神警告我们一件特别的事。我们会说，哎呀，神呐，你真好啊，我很感激你，谢谢你提醒了我。但是呢，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主啊，我自己能处理这件事呢，我已经知道应该怎么解决了，请您不必为我操心了。而我们总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想，哎呀，这一节经文不是针对我说的啊，我的例子呢很特殊，我可以自己来处理。如果神对另外一个人讲，我倒是能够理解，所以呢，我就不必听从这个劝诫了。神说，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但是呢，所罗门却为自己立了许多妃嫔，有七百名之多，再加上三百位妾，结果怎么样呢？他的妻妾诱惑了他，使他的心离弃了耶和华。所以到了所罗门统治的晚期，这个国家就开始腐败。这是恰恰就发生在他国运昌隆达到巅峰的时候，尽管经历大卫的统治带来了权柄和财富。接着所罗门在位，早年因为他的智慧带领着国家迈向极大的荣耀和应许中，但是这一切呢，仅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他的儿子罗伯安开始在耶路撒冷当政，统治了十七年。在那十七年间呢，以色列国从荣耀的高峰开始衰败，而成为二等国家和权势。他的下滑是快速的，一旦开始衰败就没有办法逆转了。 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美国在这方面呢，也正是他所关注的。一旦开始走下坡，事情就会快速的蔓延，以至于很难刹车。史牧师认为，目前美国的状况正显示出，他也快速的在走下坡，而成为了二等国家。史牧师不知道这个情况能不能逆转或者停止住。美国过去曾经那样的强势、荣耀的国家，而且是在神之下建立的。这个国家在世界面前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今天呢，却是那样彻底的腐败淫乱，而且呢，力图把神从国民生活中排除出去。史牧师说，对于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针对崇拜自由的裁判，把教会与国家分割出来的做法呢，他感到非常震惊。他说呢，这只是一方面行得通，而不是两方面都行得通。在罗伯安的统治下，以色列国快速的堕落。实际上，在他当政初期，以色列已经分裂了。当罗伯安被告立为王的时候，北方的以色列支派来对他说，你父亲当政的时候，税项已经一再增加了，使我们负重轭。现在的我们确实是负担不起这么沉重的赋税。罗伯安说，给我三天时间，我就会为此事给你们一个答复。他们就说，减掉我们的税吧，我们要求减税呀。他说，给我三天时间来答复你们。他去找他的谋士，就是那些给他父亲所罗门献策的老人。那些个老人说，你知道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这个税呢是太重了，我们要减轻他们的负担，减他们的税，这是明智的做法。接着呢，他就去找那些个少年人来商议了。那些个少年人是他登基的时候找来的。那些个少年人给他建议说，哎，你看，如果你减他们的税呢，这只是他们初步的抱怨。下个礼拜他们又会回来埋怨别的事了，然后呢又会再来埋怨别的事，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的。那些个老年人说，你看呢，如果你减他们的税，他们就不侍奉你了，他们会反叛你的。但是呢，罗伯安呢听取了少年谋士的话，他呢不采纳老年人的意见。三天之后，那些个百姓再来要得到他回复的时候，他说，哼，你们以为我父亲很严厉是吗？你们啊还没见过世面呢，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呢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他就是这样恐吓这些百姓。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呀，自己顾自己吧。因此呢，北方十个支派背叛罗伯安，他们就打发人去请耶罗伯安来，对他说，我们希望你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罗伯安呢，就做了十个支派的王，而罗伯安呢，现在只剩下便雅悯支派、犹大支派加上利未支派。因为耶罗伯安当北国以色列的王，今天的这个国家呢也叫做以色列。耶罗伯安在以色列立了一个金牛犊来膜拜，又随便立百姓为祭司，所以呢，北国在宗教上呢确实是彻底混乱了。那些个利未人离开北国，因为他们呢都是爱耶和华的百姓，他们来到了南边，效忠犹大国的罗伯安王。罗伯安打发一个收税官上北边支派去，他们呢却杀了那个人，于是呢召集他的军队要去攻打北国。那么 耶和华的先知来警告他，不可以攻打北国，他们就收兵回去了，然后就由罗波安来统治他们的国家。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呢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历代志下，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同得属灵的造就。
当一个君王离开世界，他的国家也随着他而没落。这个说法恰恰反映在罗波安的身上，他离弃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走上拜偶像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自己跟随怎么样的领袖，而更重要的是所跟随的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我们必须定睛在主的身上，单单信靠他。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来信，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结束的时候，您讲到罗波安离弃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行恶。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领袖是不是跟从神？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守自己的国家，不致被误导而走上错误或者是灭亡的道路呢？
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在旧约时代啊，当一个邪恶的领袖当权的时候，通常呢他就会带领他的国家走向邪恶的道路。那么当一个公义的领袖当权的时候呢，通常就会有一次复兴，他会把那些假神啊、偶像啊都除去，这就表示国家会重新归向神，敬拜神。我想呢，一个国家的领导领袖是很重要的，当然尤其是我们所选举出来的领袖，这个人呢就表明国家将要朝什么方向去，向什么方向前进。如果这个国家背弃了主，这会在领导层方面呢反映出来，因为他们是由百姓选举出来的，选出他们来带领百姓，是代表百姓的。所以作为领导层的，如果不是真正一些敬虔的人，那总是非常可悲的事。因为圣经在箴言书的第14章第34节里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说，下次呢我们继续看罗波安的生平，也要探索有关埃及攻打犹大的事迹。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